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聊到什么话题呢？好，突然发现稿子居然没带进来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恋爱或者婚姻当中，你会查对方的手机吗？你认为这种行为啊，你是不是认可这种行为？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话题啊？那是因为呢，我最近在网上啊就看了一段视频，就是相亲新相亲大会第三季当中啊，有女生提出一个问题，说看男友的手机的经历，然后当时场上所有的男同志啊都是一致的排斥啊，就是当然呢，突然间跳出来一个男生，弱弱的说了一句：“哎，我觉得这好像还是可以。”这个男生谁呢？就叫张萌啊。所以在网上很多网友对他特别关注。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好男人要经得起查手机。”要这句话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巨大争议。所以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男生第一时间在那反对，结果是他悠悠的站出来说了这样一句话。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讨论一下啊，这个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啊，这个查手机这件事儿，我们各位怎么来看？好，我们首先呢邀请三位今天我请来的情感观察员啊，先介绍一下自己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高韵，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对情感的看法，谢谢。
好，欢迎高韵的到来。
好，各位听众啊，周末好，我是大家老朋友君姐。
欢迎君姐。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我是小南。
好，欢迎三位情感观察员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来的三位情感观察员都是女生啊，都是女生，但是不是说没有邀请男生啊？非常奇怪的是，其实在这期节目之前，我邀请了三位男生啊，甚至还尝试联系到更多，但是无一例外的都会有其他原因来拒绝。我不知道是因为确实是巧合，还是因为这个男性的身份对这个话题比较敏感，所以待会儿我们也甚至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好，那其实我虽然说今天做了很多的准备，但今天我的稿子居然没带进来，那没关系，我们还是先从各位你们对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先来着手好吗？看看谁来先分享一下。
我先来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查对方手机的，我可能会选一个比较极端的那种立场，就是我坚决反对。我不喜欢查对方，我也不希望对方来查我的手机。我觉得虽然没有什么，但是你要查我手机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查，但是我当时可能在一边的时候内心就会非常不爽，极度不爽，就是那种可能你查手机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事儿，但是会让我感觉很生气，就是觉得信任度的问题，就觉得怎么会，我有什么方面的行为让你觉得有查手机的这个必要了？就当时会觉得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想法
啊，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已经要上升到查手机的这个地步了，所以我会有持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不要查手机。
君姐其实用了一个词啊，就是要上升到查手机的地步啊，这是你的原话表述。
对，
是不是？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认为手机对你个人来说，一定是它具有一些重要属性，比如说是私密性。个人属性占主导地位，这不能让第三方去能够看你的这个手机内容，这是你的一个禁忌。第二一点，你说到的是别人查你手机，但你会查别人的手机吗？哎，我请教一下君姐。
我感觉我不会查，从来没查过别人手机。
从来没有过。
对，就觉得没有什么事儿要有说查手机这个方式去把它解决，或者查对方手机，可能在我看来啊，就是如果你查对方手机，可能本身是因为别的事吵的一个小架，变成上升到查手机，然后再完了就感觉不太好收场的那种地步啊，会有一种就会觉得感觉这个是一条像禁忌的线一样，跨了这个线，好像就会觉得会有一些 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出现，感觉可能不一定是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内了。
哦，是这样的。
嗯，是这样的感觉。
好的，我来说说啊，就是借着君姐这个话题，我说前两天我在抖音上看到的一个短视频，是记不清楚是哪个省了啊，哪个省份的是一个事情了，是个男子，然后因为要做一场大手术，然后进入手术室之前呢，他就把所有的私人物品啊都要交出来嘛，然后交给自己的亲属保管，然后他这个进去做手术了，他老婆在那边呢就拿起他的手很自然的想打开手机，突然发现他熟知的密码被换掉了，也就是说在进手术室之前的那一刻这个男子换了密码然后他没能再进去。然后这个事情在网上其实网友看很多网友啊讨就觉得这个意思特别有意思啊，就说这个就反映出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哪怕是在这个婚姻当中啊，有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你查无所谓，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完全的交出去交给另外一个人，哪怕是自己的至亲，这个时候心里头仍然是要给自己筑起到最后的防线，自然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啊。所以我请教一下我们年轻一点的两位高韵啊小南，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啊？
你们会查吗？
嗯，
我那个其实看查你对查这个理解了，因为之前就是我这种性格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比如说他要看一个什么，然后当时我正在忙，我说那你拿过去了，我带他就解锁，然后他就会去看。那这个
是工作，这是工作。
不是工作，就是跟前任的时候也有这种相处的模式，就是这样子。对，但是当时会觉得双方彼此是信任的，他给我查就是我也可以随便拿他手机，他也可以随便拿我手机，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打开了潘多拉
的魔盒了吗？
对，反正最后结局不是很好，就是就无意中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导火索了。
好的，这是小南也有过自己的一些经历，是吧？
对，
而且用了一个词潘多拉魔盒啊，我们待会儿可以来看为什么说是魔盒。高韵呢？
主持人您知道我一向比较喜欢用理性的目光去看待感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件事你问我怎么办，我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查男友的手机，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引起了我的怀疑，再或者我要去找一些内心中我想要确认的答案。我会觉得原因比结果会更重要一些。
你会去查找原因？
我说我的意思是我为什么要去查他的手机，我是想
就是要把原因这一点，我的意思就要想得非常的明白，是吗？在你心里一定要把这个要理清。
是的。
嗯。
再然后就是我觉得像现在嘛，那个电子化非常的发达，大家都会用手机来作为一个记录自己的个人信息的一个东西。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情深深雨蒙蒙啊，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是写日记嘛。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何书桓看了依萍的日记之后大发雷霆，两个人就分手了。其实换到现在也是一样，就另一方看彼此的手机也会引发两个人的矛盾，甚至是分开的。
其实你用了另外一个事情来给他做了一个类比啊，就是用日记来类比。其实我是非常赞同姜文在一部电影里头的那句话啊，把心里话写出来那还叫心里话吗？那当然就不是心里话，那为什么还写？所以他们两个字啊，那个就不说了。其实我对写日这个事儿，有的人有这个习惯，但是日记一定是属于自己极其私密的这样一个空间啊。所以提到这两个字，那我觉得从正常角度我们最好不要去偷窥人家的隐私。但手机这个是一个工具，而且它兼有很多这种社交的属性，还包括娱乐功能，现在全部都放在一个手机里头。我说我要看一看有什么不可以呢？
手机里面的微信的聊天记录也是属于我们和家人或者是和朋友沟通的一个方式，那肯定就觉得这种事情是一个私密的行为，不想让大家知道的。
对。好，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再往下再引申一点啊，因为今天我们提到的就是你会查手机嘛，其实我觉得查手机啊，真的你会去查对方手机装什么游戏吗？各位，你们会去查这个吗？很显然不会。那么其实查什么，这个就像高韵讲的，什么才是最关键？查什么？一定是社交软件，他不会去查其他的一些内容。社交软件包括什么？ QQ 啊，对吧，微信呢、啊，啊，什么探探陌陌之类的，对吧？啊，很多这样的这种社交属性的软件，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想这个观点啊，而且我自己以前你说我会不会查别人手机，我到现在我回想了一下，还真没有查过一回，哪怕包括现在在家里也是，我的手机就随手乱丢，然后就摆在那个地方，然后互相之间也不会互相说、哦、我要看看你手机，你要瞄两眼，你拿起来瞄就行了。现在最防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因为她会玩游戏啊，其他的都觉得跟爱人之间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之间互相之间是绝对不会把这个手机看得有多么的重要，而且有什么事情正常去交流就可以了。但是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啊，男性朋友居多，那么我就发现啊，有一个现象，我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就年轻的朋友，就是这个大概就是可以已婚和未婚吧，啊，就稍微绝对一点。那么未婚的男性查不查手机，这个比例我觉得还挺高的。很多男孩，特别是找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朋友的时候，他们偶尔他会有心思去查女友，甚至最极端的有一个个案当中，他在女友的手机当中是装了监控软件的，就是对方他有什么，他随时都能够通过后台能够看得见啊。安卓手机提示一下，是安卓手机啊。那么结婚之后呢，我发现越年龄越大，特别到了中年，甚至年龄再大，一般男性很少再会要去查自己的另一半手机，甚至都没有这种想法和冲动啊。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可，支不支持。
是的，可能是结了婚之后是不是觉得
更有安全感了、因为之前的话不定性太多了嘛。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我倒真不觉得是结婚之后有安全感，其实是结婚之后很多东西已经是就是认为是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举个例子，男性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婚姻当中对家人的漠视，家庭关系亲密关系的漠视，和有既有的一些行为模式的这样一个认可。比如说我就是在家里当中就是一个甩手掌柜的这种角色，对家里可能不管不问，然后就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之后呢，我可能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的，他
崇尚科学，
他对另一半的这个关注度他是在持续下降的，自然也就不会去查手机了。这是我的观点啊，各位呢你们怎么认为？
我觉得在我们就是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是一个比较主流的生活方式。男生在外面打拼事业，女生在家里照顾好老人和小孩。也就是因为这样，男生会接触到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而我们
其实现在都是妇女能抵半边天啊，我们女同志也是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是的，那相对而言，女生照顾家里的精力还是会更多一些。也是因为男生在外面不停的工作，然后使自己的能力不断的升值，让我们女生会有偶尔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就想着哎呀，外面漂亮年轻的女生那么多啊、那她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诱惑比较多。
对， 对，
对吧。就是高运啊，她也会有她自己觉得会有这方面的担心。那君杰呢？
就是说我感觉好像是会有，因为男性呢，因为年龄段在这边，就感觉到可能到40岁，哪怕40岁往后，可能就是比较也会有男性的吸引力，有魅力，然后跟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像现在看的比较多的，还是更在于自身吧。我觉得在于女性自身的这种对自己价值的认同感，如果对自己价值有那种高度认同的话，我觉得女性的魅力也是能保持挺长时间的。看个人。
看个人，那就是说，
如果
内心能量不足的话，它会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对自己的甚至就是怀疑或否定。所以通过查手机的这个行为，它只不过是想打消自己心里的疑虑。我可以理解，君姐认为的这种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吗？
对，但是查手机，我觉得不一定是能打消疑虑，那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不好的，就是。个人我觉得每个人个体，就哪怕结婚后，其实他还是有自己一个相对私密的这种空间。那可能相对私密这种空间里的那种想法，哪怕行为可能 不一定是你说结婚后就是成为夫妻了、
嗯、
然后对方也是会觉得你这个是完全 OK 的、
嗯、
那可能每个人不可能完全就价值观是百分之百一致的、
嗯、
那可能有的时候摆在对方可能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他可能觉得啊，我这样做了，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这不是一个大事情，不 care 的、
嗯、
可能摆到对方来看，他会觉得哦，这个事情可以上升的程度就是比较高的了、
嗯、
是可以拿出来说一说说讲一讲的。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你看手机，通过看手机对方这种相对私密的空间头发现了你觉得无法接受的事情，可能我觉得不一定是好事，
不一定是好事，
不一定是好事，
不一定是好事。那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当时在这个节目上，男嘉宾张萌说，就是一个好男人应该经得起茶。嗯、那你会支持他这种观点吗？
经得起茶，他可能我觉得更男生主要是要有这个心态，就觉得。哦，我没干什么事儿，你查就查呗，就这样的、
嗯。就身正不怕影子斜、
对吧？有这种想法，可能我觉得反而女生，如果作为我们站在女生的角度上看啊，反而你有这种状态的话，女生其实应该是挺安心的，就是可能你我不是要查你这个手机，
嗯，
我是要你有这个态度，
嗯。好的，那其实君姐如果提到这儿啊，那么前段时间啊，在这个知乎上面有一个网友有一个提问，其实我在准备这些节目的时候，也正好也关注到因为和手机有关嘛，他是一个男生提了个问题，他说这个现象能反映什么？他的女朋友他说呢，确实人长得也非常的漂亮啊，追求者甚多啊，他就注意到他女友有一个习惯，就让他感到心慌慌，就是他女友哪怕面对面坐在一块儿，他聊他的，他不当然不会看他手机。但是他会做一个什么举动？聊完一条删一条，聊完一条删一条，就是所有的记录你完全是看不见的，然后你拿出来你也可以看啊。然后那当时他就提这个问题，很多网友说，当然很多男性啊就沸腾了，肯定有问题是怎么样啊？当然呢，其实我不能说就是一定要揣测他会有不好的东西，但是这种行为很明显不是这种常人他说惯有的这种状态啊，至少心里会有些疑虑吧。那遇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其实看，我倒认为看与不看，有的时候你想给对方看的一定是你真的，哎，对，就是你想的，就是你想的。其实你就算拿出来看，他也不一定能看到什么。小南好像特别赞同这一点，对吗？
对，因为刚刚君姐讲的那个事儿嘛，然后想到之前遇到的一对夫妻，
嗯，
然后那个男的就在我们看来真的很顾家，因为他们生了三个小孩，那时候是在美国嘛，
嗯，
男的他们生了三个小孩，然后男的就是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回去带娃，然后周末也一起遛娃陪他，就是说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模范好丈夫，你知道吗？
嗯，
但是女的对他就一直就不放心，觉得他在外面肯定跟别的女生又怎么样、
嗯、
就可能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但一定有讲那个就是聊天或者聊得过分的，或者说有一点暧昧这样子，
嗯，
所以他经常会查男的手机，
嗯，
就动不动就说，哎，你把你手机给我，就当着我们面在那边查，我们都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你知道吗？然后男的其实也让他查，就我不知道是到底是因为他真的身正不怕影子斜，还是说我其实已经把一些猫腻都给处理干净了，想给你看的就是那些，反正他们关系就一直还比较紧张，但是也一直维系着夫妻关系嘛，因为毕竟三个小孩，就看着我们挺那个的，
没法理解的，
对，就没有办法理解。
对，那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啊，是我再追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女方她是一个全职太太在家里，还是说她本身也有自己的职业？
她是生三胎的时候，然后就全职在家待了一年多，然后后来就出来上，她原来不想出来上班，后来是她表姐跟她说，你不要待在家了，待家没什么事儿，你就出来上班好了。
嗯
啊，然后她就出来上班。
嗯。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在这种单亲，不是单亲啊，就是那种全职妈妈的这种状态当中啊，很容易会出现一种状态，这个可能就请教高韵，毕竟也是学心理学的，好像他一种被害妄想的这样一个过程，总是认为自己可能会被对方辜负，或者是受害一方，或者是某种这种不良的这样一种念头一直占据着他，然后 频繁把自己作为一种受害者或者弱者的形象，反复的加深他这样一种想法，对吗？请教一下高韵。
其实全职太太，我觉得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没有经济独立。其实我觉得在两性关系中，经济独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因素。如果女生经济不独立的话，等于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主动权。更何况随着年龄的推移，年纪慢慢增长之后，越来越不愿意主动去接触社会或者主动找工作。因为女生相对而言找工作的难度还是会比男生要大一点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女生就会越来越担心，如果我离开这个男生，那我的生活要怎么继续下去？那谁来给我提供这个生存价值？所以呢，女生就会更大层面的去考虑这个男生会不会一直和我在一起。
他会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也是就是在做一些这种婚姻辅导的一个个案当中啊，那么有的这样的这个全职妈妈，其实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是非常好。比如说查手机这个事儿啊，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儿科了。那么就是甚至有的个案当中，她会把自己的精神会紧张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丈夫回来之后，她首先鼻子去闻这个味儿啊。他这个比如说这个混合的香水的味道，还有烟草的味道，还有什么味，他就判断大概这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呢还比如说就观察他的这个比如说外套上面啊，就跟那个电视剧情节一样的，有没有长头发呀，看看他的用品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一些地方。如果有，他就会就是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他又不敢去直截了当去问，他怕一问之后就像小南讲的，他有可能是负面的这样一个因素出现之后对婚姻造成影响，所以他把这个情绪是一直压在心里头，但是到后面他总有一天会绷不住的。所以这种状态就不只是查手机这么简单了，整个人其实他是一直在怀疑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的婚姻状态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恶劣到那种程度呢？其实在这个个案做的过程当中发现，好像觉得并不是像他感觉的那样，其实他们有良好的这样一个感情基础，其实一家人啊，好像是两个孩子，整体的相处还是不错，但更多的可能是存在于他的想象当中。所以当时建议他能够找一个心理医生啊，给他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这样一些疏导。其实我们看见查手机，其实这是一个很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它可以具体化，我到底看不看你的手机，我的手机摆这儿，我的另一半看不看，这是一个很具体的。还有一个它是有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对对方是不是我真的能够完整的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不仅是在谈恋爱，婚姻之后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可能也会更多啊。其实今天呢这个如果说庞律师在的时候，我甚至就想让他来分享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这种他所遇见的这样一些案例，但其实日常当中我们所观察的非常非常多，是吗君姐？
对，日常的当中会有，但是我记得我原来遇到过一对夫妻，是这样，就像你讲的，他有两个孩子，然后家庭条件也很好，女方的工作也不错，就是女生会有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而且应该是相当来说还不错的。她的老公呢就是比较帅气，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依旧很帅气的那种。他讲的，他就是说，从谈恋爱到结婚，到他有孩子，两个孩子都长大的这个过程中，他老公就是一直就是外头会有人，就是因为他老公帅气的外形，然后表达出就是哎，我很喜欢他这样子的。但是他这么多年应该是没有查过手机的，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心想，他是说。他不管外头再怎么样，他每天晚上他是肯定是回家来的。他说我们家所有人四个人，包括他自己的衣服，他说我是不洗的。他每天晚上回来，他要把孩子的所有的还有家的所有的衣服他都洗掉。他说他做到这一点我就够了，我就知道他每天回来心在这个家里，他说我就够了。他说其他我不会查，但是他说其他他外头就是说有女性对他表示这些爱慕之情还是什么的，他说其实我是知道的，他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会有自己定一个，对他这个婚姻他自己定下一个准则，就是他每天能回来，然后 对这个家庭还能付出，就是投入，不是说甩手掌柜完全不管，还是能投入一点，包括参与到一点家务头，他觉得就够了，他心在家里头，其他方面那些我就放开了，我不抓他那些细节。他说如果抓那些细节，他说我一天都过不下去，可能会。
好的，这是一个就是君姐能够观察到身边的这样一个家庭他真实的一个状态， 对吧？那么其实他在特别是女方来说啊，在这个关系当中，他可能会有更多的顾虑，但是他给自己呢是定了有一个就用刚才提到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
打引号的这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他有衡量的一些，他包括他的行为，他觉得能够满足了，能够满足这个行为 ，OK， 我心里就可以安心了，对吧？这是君姐的一个观察。那么我请教高韵和小南呢，你们身边有这样的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吗？
我之前就是看到一对夫妻嘛，他们是也是。男的比较强，女的稍微弱一点。然后那女的也发现过男方有过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但她就是选择了视也比较视而不见，就是说没有管，她只是说做到心里有数。但是她后期会持续观察，如果只是一次的话，她就选择了就是说放开。因为毕竟他还每天回家，然后对于家庭依旧有责任，然后对小孩有付出，就是这样子。但是关系的话明显就淡了，就是以前可以看到两人比较亲密比较恩爱嘛，在人前，但是后面就慢慢发现没有了。
那这个他是观察行为还是说看他手机呢？
看他手机
哦，还是看手机。
对，看手机看出来的。
看手机看出来的。对、
对，你们讲到看手机，我原来才突然想到，有时候男性看手机他会有一个分享，他是这样子，他看手机他不是去说他要查他老公的手机，而是他老公把手机就放在桌上，让他看，就是让他看到那些事情。就是手机放在很显眼的地方，让他一眼就看到，然后看到了之后他才深入去看的。是当时就是后来分析这个时候他也讲，他老公就是可能当时已经无法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了。他只是觉得我自己无法处理，但是我老婆有处理这些能力，我想让他看到，我想让他把他通过他老婆把他从这个关系头拉出来。有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人家给你看这手机只是让你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部分，然后女方在看到之后呢，第一是很震惊的，因为她觉得起码他们俩是非常有感情基础的，然后从大学一直走过来，她其实没有想到就是男方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然后他们俩也坐下来谈呢，就是谈了，就是说女方说就是如果你觉得家庭或者是哪怕你不爱我了，你讲出来摆到台面上来说，她说我都是能接受的。就是说如果现在就既然我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那下一步就是她问男方下一步你想怎么样。然后其实她老公是在这个心理上什么的是其实是依附于她的一个像那种小孩的状态，她老公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是所有的都要让女方来出主意。就后来她讲的，其实她说手机上看的那些内容其实是她老公想让她看见的，然后她老公其实想等于说就是看到这个然后让她来提出来，就是就意思是这个关系我处理不了了，太复杂了，你来拯救我吧，就是有种让我们感觉是这种感觉。但是她老公就是在这种就复杂的这种关系里头没法解决，真的没法解决。然后她现在两个人就是还在解决这个状态中，还没有结果。然后其实她说我老公给我现在提供的就是他在这个家的价值只有一个价值，他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然后他说其他的其实等于说经济还什么的可能都是女方在供这个家庭，但是他说其实我老公心理上还是特别，就是其实他们俩心理上都是需要对方来 不断的给予，就是女方其实很依赖男方，在情就心理上男方其实也很依赖女方，但是只不过就是说平时生活中或什么的这些相处，而且包括可能有孩子之后老人再进入家庭的相处后，把他们两个都往外推了，然后女方也不会再说原来就是那种恋爱期间那种就是什么都啊我这个弄不了你来帮我弄，就是需要男方那种，然后男孩可能就会觉得那既然家头我体现不了我的价值，那我可能要在外头体现，是这样子的。
俊杰也提了一个案例，而且这个案例相对来说也是也是比较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而且这个是比较有独特的一些一些这种关系点在里头。其实高韵你刚才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可能你也带了一些思考，对吗？
是的，因为我本身我还没有走入婚姻啊，所以对于婚姻的见解还不如君姐深刻。但是如果我结婚的话，我认为我不会去查我老公的手机，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是吗？
对。那如果哈，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我的，那我查他手机等于就是让彼此之间关系渐渐疏远。如果他没有忠于我的话，我查手机也只是让彼此的裂痕更加加深，所以都没有意义，我就不会去做。
对，其实啊，我说说我的观察啊，我们现在一般用的就是什么这个微信比较多啊 ，QQ 啊，现在逐渐的被边缘化，除非是一些比如说这个商业应用当中，然后比如说传大型大的文件啊，或者是通过邮箱这样比较方便一点。现在微信啊，微信自从有了传文件的这个功能之后啊，基本上用工作当中用的都是微信。那微信呢，其实我发现它的这个功能的不断的完善，也是根据当下人的一些具体的诉求，其中也包括这方面一些社交的一些诉求。举个例子，刚才我说了，你聊一条删一条，这就是它出现的一个功能，以前是没有的，刚开始是没有的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不想让对方看见一些什么。现在还有一种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聊天就对某个人方面你单击右键可以选择不显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界面上你们可以沟通啊，比如说在这个界面上你就摆在里面你随时的看，但是你因为你点的是不显示，你聊再多在这个界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但是在另外一个界面上，哎，如果你没有这样设置你就可以看得见。各位有没有尝试过这个功能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现在啊，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这种私密性啊关注度已经非常高，包括我们社交软件上这种功能也是越来越完善。其实我是非常支持高韵这个观点，包括我自己的体会啊，我一直是如果你想让对方看到什么的话，那一定是你想做的，除非你真的是这个心里的心非常大，我做了什么事儿我都觉得 OK 没问题，我能兜得住，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所以他一定是用一个词儿啊，不太好的词儿叫处心积虑，但是这个词儿是比较形象啊。所以你从想从手机当中去看到某些事实，想要去验证心里的某些假设，想要去让自己得到一种安心，其实我想告诉各位，我认为不仅得不到安心，反而会更加忐忑，反而是对方发现你这个行为之后会对你们的关系造成一些困惑，甚至是致命性的一些影响。因为我观察的案例比较多，所以查不查手机这件事我明确来说我不支持查手机啊，最好你就是也不要就是对方也不要查我的，我也不会去查对方，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过程。但是总是要解决啊，那不查手机那怎么办呢？总得要找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案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这样一种内心的一种焦虑，其实缓解这种焦虑很正常，那就是交流。就是坐下来进行一些有效的沟通，就是君姐刚才讲的，我提供什么？提供的是情绪价值，当然是对我来说有用的情绪价值，而并不是说你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只是作为一个家人，你回应简单的进行回应，其实是内心的交流，这个可以缓解这方面的焦虑，不知道各位支持吗？
支持，就能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双方能一些焦虑，就特别是像那种全职的这种臆想的这种状态，他就应该能很好的解决掉。他就会觉得我自己好像想的太多余了，有些事情可能真的交流后之后会发现跟想象，因为想象可以无限大，然后跟交流之后会觉得自己 想象的太多了，基本上是可能真的就很普通的事情。
对，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我除了建议他就是自己先做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咨询，主要是缓解他的内心的这种焦虑，但同时给他建议是一段时间之后建议和你的丈夫一起做一次婚姻辅导啊，因为是要重构家庭关系。就像俊杰讲的，我虽然我自己可以把它控制得很好，对吧，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对方对我的态度，对我的回馈，整个家庭关系是不是和谐，这才是根本所在。所以我建议他最根本的是要到最后做一段家庭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辅导，重构这种家庭关系，重构家庭成员间的信任，才能够让你彻底的从这种情绪当中摆脱出来。
然后我以一个心理学不专业人士给大家提一个我自己小小的偏见，就是女生如果想跟男生沟通的话，尽量不要讲来你坐下来我们沟通一下，其实你这句话就会引发男生的抵触情绪。其实大部分男生他是一个不爱沟通的动物，如果你想跟他说的话，我建议大家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的找一个话题切入点，这样子可以让两个人更好的交流。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场景啊，就是什么呢，大家一起来做个饭，做饭的时候这个过程很长的，基本上就是一两个小时啊，从摘菜啊，然后到备料啊等等啊，中间这个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一个过程。举个例子，包个饺子更是这样，包饺子的时候就是大家调馅和馅，坐下，特别是坐下来包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围坐在一起，每个人啊都要动手，这个过程是全家投入的话，这个话题就非常可以聊得非常的深入。其实在家庭当中有很多的场景是可以具备这些功能的，只不过大家可能没快觉得，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包饺子，因为什么呢，包饺子的时候我擀皮儿也不是特别流畅，一个皮儿一个皮儿的这样一个弄得很慢，包的时候也是大家一个褶子一点点弄，不像那个东北包饺子一按就好了，对吧，哎对，哎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不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大家聊了很多的话题，天南地北哪都可以聊，这个就是一个互相增进了解的和加深这种情感沟通的一个过程，这是我提示的一个方法啊，借的高运的这个话题。小男的，
我就觉得其实查手机它有个前提，那就是说你对对方失去了信任，或者说你心里有了某种怀疑，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话，你根本也不会去查手机，所以可能在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吧，信任的话，然后就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多沟通，查手机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
查手机没有用，
对。
而且一般查手机啊，再提一个我的观察，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会怀疑另外一方跟异性相处之间的一些模式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对这个被查一方来说，个人的一些这种怎么说，要有意识的去规避某些环节，要有这个意识，这个也很正常，这个也很重要，不是正常，非常重要。比如说已婚的男女在和比如说工作场景，这是跟异性最多接触的这样一个地方，对吗？那么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某些禁忌就要注意。比如说你和一个办公室，像我们这个大办公室，大家能看见啊，女同志居多，对吧，大家相处在一起，然后就是办公桌也非常的近，但是平时的一些交往过程当中关系就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虽然是同事，但是尽量不要在一起吃饭啊，那虽然这个饭搭子，但不要固定的和某个女同志去搭饭的，你可以一群人嘛，这个倒没有问题。比如说你不要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去聊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一些问题，把家庭的一些是非拿出来，然后我们说哎呀跟你聊一聊，这个就很容易会发生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会觉得哎我们的心可以贴得更近一点，就会造成这种错觉。那么就是这也是比如说个词儿叫办公室恋情，恋情怎么来的，那么我接触到很多的这个案例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办公室的正常办公关系当中加入了很多涉及家庭的一些话题之后，慢慢就会变了味，涉及到个人很多的一些事情，聊多了其实就是二次恋爱的过程。各位
我这个我肯定想说一下，因为前任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说为什么查他手机打开来潘多拉的魔盒呢，是因为他们中午每次吃饭，他们都是一群人去比如说附近某个餐厅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他都会拍照，因为 就是不是现在都说相机先吃饭嘛，那就是吃了什么他就拍一下，吃什么拍一下。我又从那些照片中我就看出来了，他对那个女生有意思。
嗯。对，这就是女生的直觉，对吗？
对，
这个很正常。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写字楼啊，写字楼，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有的大单位他会主动的在旁边包餐，这种情况非常正常。但是就是被你抓住了，对吗，小南？
对，就是被我抓住了。然后当时就内心就开始有了不信任，就开始滋生了那个萌芽。以后，然后就会后面就观察的稍微多一点，然后也侧面了解了一点。
嗯，
然后最后就。
对，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对吧？这个问题，然后是你没有办法去忍受的。
对，因为那个女生也是有男朋友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前任不是，就是也是男女朋友嘛。
嗯。
然后他们俩，但那个女生对他没有意思，只不过我前任他一直就是，叫什么止不住的，就是喜欢，就是说他们俩可能聊的比较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就。
嗯，这个对女生来说绝对是个禁忌啊，不能忍啊。
对，
这个高韵呢、啊，嗯，
我是觉得，就两个人如果已经决定要在一起了嘛，就应该理智的去抵制外面的诱惑。
嗯，理智的抵制外面的诱惑，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稍微做一些的延伸，因为毕竟查为什么查，一定是内心有困惑、有不信任、有一些这种疑虑、焦虑的情绪在里面。那怎么样？这种焦虑情绪的这种产生，其实个人的行为才是最关键的，你的行为的后果对对方的影响才是会造成对方查不查手机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就是我们互相之间今天啊，大家在一起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这种想法，而且呢我呢也不能代表所有的男生，我只能说我对男生群体的一些观察吧，跟大家呢来进行一些交流。至于查不查手机这事儿，我觉得自己去做判断。好，感谢各位情感观察员，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最美家庭故事展播，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先来看男生的信息，张先生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78米，素千人，目前是未婚状态，现在呢在南京的医药行业工作，希望找一位身高1.61米以上好相处的女士为伴。再来看女生的信息，王女士1995年出生，硕士学历，身高1.62米，南京人，未婚，目前是老师，希望找一位温和、善良、有责任心、成熟、可靠的男士为伴。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让我们来领略南京市最美家庭祝红家庭的家风故事。祝红律师是南京市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律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一直致力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他入选了江苏省司法厅合法性审查专家库，被聘为市生态环境局服务团副团长，南京市鼓楼区法学会长江南京段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会秘书长，南京生态环境保护公益律师团团长。他还推动律所设立了江苏中律环境保护律师调解中心及河海大学法学院中律律师事务所环境司法研究中心。他多次组织环保普法进社区的公益活动，参与举办长江生态文明司法保护论坛，2020年建设美丽乡镇走进蛇村，2021年守护母亲河长江保护法实施研讨等，并多次在企业、街道、商会等宣讲环保法律，长期为政府及各环保公益组织提供法律服务。此外，他还完成了南京市法学会研究的重大课题《长江大保护中的南京法治实践研究》，以及江苏省生态环境地方法治建设“十四五”规划研究、生态环境司法中地方性法规的适用问题，并带领团队研发多项环境法律服务产品。 他也将环保理念植入家庭，全家都有很强的绿色环保意识。儿子王小宇参加了小河长集训及环保志愿活动，爱人王波也担任了环保志愿者，积极做好垃圾分类。